弟兄姊妹平安，在我预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看到一篇文章，作者是叫做蒋慧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他的文章叫做请移走我的苦难，或者贴合一点，请移走我的困难都可以。当中一篇文章里面有一个故事，他是这样讲的。他说在一个岛上生活了一班人，这班人都特别很喜欢吐苦水的，时常去埋怨为什么人家比我更加成功呢？和做一件事为什么人家成功我失败呢？我所遭遇的为什么是只是我遭遇呢？其他人又不见他们有这样的问题的呢？他经常都埋怨。这些的怨声呢，去到岛上边有个神明听到，他就说好啦，那我就认真处理一下这个苦难的问题。那他就决定呢，将全世界的苦难都收集起来，然后呢平均分给每一个人。咁岛上面人都系个个都一样噶啦，每人嘅件数都一样噶啦。咁一嚟咧，就有啲人咧就经历咗之前冇经历过嘅苦难或者系困难。例如有啲人咧一出世佢就冇干净嘅水饮噶啦，咁佢之前未试过，而家就试下啦。有啲人咧就有病佢都冇得医啊，因为咧当地就冇好嘅医疗设备俾佢，佢冇得医嘅。有啲人一出世就注定冇温饱。有啲人咧出世之后咧，他注定被人歧视，因为他出生在一个艾滋病家庭里面。那班喜欢吐苦水的人经历了这些之后，他有些后悔，他求这个神明收回那个成命，他都说我都是经历回以前那些了，好像轻散一点。最后个作者的结论就是说，人生就是这样，苦难呢是并存的，就是你又没得逃避的，你呢只要以平常心的态度认定困难呢就不是绝路来的，你都不是最悲惨的那个，人生呢总有很多精彩的事，你呢就不需要这样的这么灰心的。我想想究竟作者所讲这个以平常心的态度，甚至是将焦点移在一些好的事情，这样算不算是解决困难的方法呢？我觉得某部分圣经里面都有讲的，但是呢就不是完全正确，至少他的解决方法，他的观点里面完全没有盼望可言。那里盼望呢，我想大家打开我们的程序表第15页，大家知道我今天的讲题是盼望超越困难，我希望这个盼望不是超级困难。希望大家都可以听完到之后都知道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更加是知道盼望怎样可以超越困难呢。如果要讲就算收集我们现在的困难都是有些困难的，因为我们在人生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际遇面对的困难一定不同，但我很想以困难作为今次的开始，不如我们就以雅各的困难作为开始好吗？创世纪的28章讲到雅各呢，他要逃难。上个星期牧师有跟我们讲的，就是他呃哥哥的一些祝福，他哥哥就说要杀他，所以他被逼呢离开屋企，去到这个境地又不是很好，因为那个地方没有人接待他，非常之荒芜，即是代表呢距离城镇都非常之远，但是又天黑了要睡觉了，他呢就要就地而睡，枕头都没有，就唯有拿个石头。其实他这个境况都几次我们遇上困难的时候的，你想想遇上困难的时候你经常都会觉得哎呀我是孤单的，没人跟我一起面对，我甚至是恐惧的，因为我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个困难，甚至你是觉得失去了控制权，因为呢一切都好像不是你控制之内，情况就好像雅各现在的状态那样，非常之的困难孤单。但是这个时候上帝在梦中就向他显现，那就告诉他很多的应许，首先的应许就是他后裔的祝福。今天我们是讲困难，所以我就撇开这个，更加呢就投入多啲喺雅各即系切身需要方面。嗱，雅各切身需要嘅就系上帝应许佢与佢同在，呢个非常之好，因为咧 让雅各知道他现在虽然一个人，但是呢他再不是孤单了，因为呢上帝跟他一起，上帝跟他同在。不单止这样，耶和华更加说呢他会保佑他，嗱，你唔担心，唔使担心路上面嘅危险啊，你会平安翻翻去呢一笪地方嘅。咁呢种嘅同在唔系短时间，上帝更加话咧，我总不撇弃你，系永远嘅。上帝答应雅各唔会离弃佢，永远与佢同在。呢个咧系呢啲应许都系当时啊呢、这个雅各非常之觉得系非常之宝贵嘅应许嚟嘅。在28章20至21節呢，咁就接住落去呢，就係、是、呢雅各點樣理解上帝嘅應許啦。咁有學者批評佢啊，雅各呢個名呢解釋就係找住更多嘛，佢話呢佢又犯錯啦，之前佢話即係用咗自己嘅方法去找住啲祝福嘛，而家又犯錯啦，又呢找住更多。點解咁樣講呢？因為呢佢喺上帝嘅應許裏面又加多咗兩項，是之前上帝没有讲，他加了下去。有人说他就是向上帝讨价还价，企图是操纵这个上帝。这两个的应许呢，我们看回其实不算是不合理的。因为呢这两个应许呢都是在上帝的祝福底下即是建立而来的。雅各这样祈求呢，只不过呢是想呢将上帝的应许呢更加的具体，更加的就是明显。关于保佑的应许，他希望呢神呢可以保佑他，给食物他吃，还有有衣物着。关于平平安安的归回者地的应许，他希望是平安回到去父家。如果上帝这样应许的话，他就说呢，我很希望上帝你作我的神，那我就向你还愿。在之后的后面的记录呢，上帝的而且确是有这样做的，上帝有听雅各的祈祷。透过雅各的故事呢，我们明白到上帝的同在保佑，他所赐的平安是我们在困难当中很重要很重要的应许。不知道大家遇到困难的时候有没有想起这个应许呢？或者你觉得这个应许是怎样的呢？有没有认真去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呢？我记得我认真去考虑这个问题，神与我同在这个应许是怎样的问题。在我结婚的时候呢，大家知道结婚一定是搬出去住，会租楼，不单止是结婚先租，是结婚之前就租定了。当时的未婚妻呢跟我说，我们已经租了一间屋了，为免浪费一些租金，不如你早点搬进去住吧。他这个提议不是不好，但呢都被我拒绝了。因为呢其实我好怕呢一个人住咁大间屋。我其实呢是一个好怕黑嘅人嚟嘅。即係我係怕鬼嘅。就算我信耶稣之后呢，我明白神呢好大嘅能力，但呢我都依然有感到害怕。当我同我妻即係我未婚妻分享嘅时候，佢就同我讲，你唔使驚，神呢係无所不在嘅。佢呢必与你同在嘅咁样。当时我諗，我唔係唔明白，我明白耶稣基督的名字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嘛。神与我们同在不单止是现在，甚至是永恒，将来新天新地的时候神就永远与我们同在嘛。我明白，但是可不可以具体一点？可不可以呢？ 我祈祷的时候呢就会将上帝的、就是、同在呢变得更加的具体。我明白雅各的做法，我向神祈祷，神你可不可以叮一声将我变成一个勇敢的人，咁我咪唔使怕黑咯。你可唔可以喺我祈祷嘅时候呢，你呢就荣光充满我成间屋，以致我感受得到，好切实嘅知道你咪喺我隔离咯。你好似啲物件咁样俾我揸喺手，咁实在，咁就好啦，咁样。我咁嘅祈祷，无论你话我系咪咁操纵上帝都好，我都咁样祈祷，求神呢可以将佢嘅同在更加嘅具体。无论你是不是操纵神都好，神都是不给你操纵的，你都知道神没有听我的祷告，也都没有按我的方式去实现。但我想深一层，我们说相信神是与我们同在的，既然你相信，那就你应该进入这间屋住，因为这个行动 不是代表我已经战胜了这个的恐惧，战胜了这个怕黑，而是我表达我是相信上帝你的说话是真实的。我就是这样轻轻轻轻的搬入了这间屋里住。入了之后呢，我遇到另一个难关，就是我应不应该熄灯睡觉呢？开了好像好一点。我明白呢，当我进入这个的即是决定搬入去住的时候呢，我就将自己摆在一个完全无助的一个的状态里面。但是呢，神的说话是真实的。我相信呢，神呢同呢个雅各同在呢，必定与一个细胆的我同在。我决定熄灯，我祈祷求神呢你保佑我与我的同在。我记得我那段的日子里边，我的早餐呢都没有买竹叶食。为什么呢？因为我都没有熊猫眼，我都不是熊猫，我都可以安然的睡觉。不知道大家去领受这个应许的时候面对什么的恐惧呢？是不是学业呢？是不是工作呢？是家庭方面的恐惧，还是病患呢？我发现在我面对的恐惧里面，上帝的同在呢没有好像我所说的具体化的方式出现，但是呢我因信心所做的行动和他的结果都表明他是真实的。上帝的同在是真实的，你们不需要怀疑。不过在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的确确呢很容易令我们怀疑上帝的同在的。特别一些很平凡的事情，去旅行、上堂、在学校里面上堂，甚至坐飞机，当发生困难的时候，即发生苦难的时候，我们会怀疑上帝的。今年4月14号一班激进的伊斯兰教分子圣科博科圣地的武装攻击东北方波洛州的政府女子学校，大家如果看新闻的话，绑架了200多名的学生。4月16号韩国再有325名弹完高中学生前往济州岛旅行，所坐的西月号在全罗南道真岛附近发生海难。最近昨天一架载有298人的飞机由阿姆斯特丹飞往吉隆坡的马来西亚客机，在乌克兰的东部遭到导弹击落。发生这些事情令我们都怀疑，到底上帝有没有跟他们同在的呢？有没有保守他们的？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的？面对这些困难，究竟我们还有没有盼望的呢？圣经有解答这些问题，在罗马书8:17，我们同第一第十七节那里有讲到呢，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即是说呢，基督徒呢不单止蒙受祝福，更加会同基督一同受苦。咁我第18节那里呢，保罗有讲啦，是用现在的苦楚表明呢信徒同埋非信徒一同经历的苦难，例如疾病啦，我哋会病嘅，我哋会生 cancer 嘅，丧失亲人啦，经济上面嘅损失啦，同埋死亡。保罗话俾我哋听，呢啲都系一般性嘅，就好似头先嗰个作者咁样讲，我哋以平常心去对待啦，就好似喺马太福音里边嗰个嘅比喻一样，系并存嘅，两个系并存嘅，呢啲嘅困难系有嘅，就算你作为信徒都好。你在这个世界上边都没有特权的，必定会经历。在20节里边，保罗更加讲，他说呢，因为受造之物伏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而是因那使他屈服的叫他如此。在这里屈服这个字呢，其实是被动式的。那么和本修订版我将它翻译了出来，就是有一个叫他使他屈服的，这个当然是指上帝。虚空呢，即是说呢是没有结果的，没有效，没有果效的，也都是指明呢它达不到创世的目的的，即是说呢这个世界上面发生的事情呢是没有果效，是没有意义的， 例如地震、饑荒、天灾或者海难，这些都是虚空的，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会这样呢？保罗告诉我们最终极的原因，就是将它很多原因会产生这些苦难，但是最终极的原因是在创造的时候。他说当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一切是美好的，但是始终犯罪，罪就进入这个世界，大家知道人就开始劳碌工作，更加地受到咒诅。神容许这个世界屈服在虚空之下，是由于神对亚当犯罪的所作的判决。人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是会遇到困难的，所以我们都觉得遇到困难的时候有悲伤、有孤单、有困苦、都是正常的。所以保罗都在22节那里说，我们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呻吟，一同忍受阵痛，直到如今，一同的叹息，一同的劳苦，连基督徒都不能够幸免。生活在这个这么苦难的世界，很多东西超出人的控制，甚至没办法的去挽救。但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要生活得没有盼望，生活得一个好像没有神的世界里面，其实是有盼望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在20节里面，因为受造之物屈服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的，而是因那使他屈服的叫他如此。其实在这句原文的之后呢，有在盼望中，而我本修订版就将它摆在下一节，就是仍然指望从败坏的核制下得释放。在盼望中，即是说呢，神呢仍然是赐人盼望的神，我们信服他的旨意，屈服在这个创造没有创造果效的世界，并不是无望的，是有盼望的。更加具体的图画，我想大家记起，就是雅各见到的梦。雅各梦见一个梯，这条梯呢就脚呢就摆在地下，而梯的头呢就顶住天，有神的使者在那里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如果大家打开圣经的话，其实它有个注脚，就是耶和华站在他旁边。耶和华站在他旁边，就是或者是两个都是有解释，就是都是有意思的。耶和华站在他旁边，就是说上帝与雅各同在，他和他一起的面对这个困难。但我更加想讲的就是，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这个是很重要的图画，也都是我们困难里面一个很重要可以执得住的。耶和华在天上边，他是住在天上，代表他是拥有能力的。上帝没有放弃这个世界，他仍然掌管住这个世界，也就是说这个世界虽然有苦难，但他不是失控的，不是没有人控制他的，是有的，一切是按住上帝的旨意而运行的。上帝的旨意和计划逐步在地上边去呈现，而更加重要的是，上帝可以差派使者和雅各讲说话的，但是上帝是亲自和雅各说话，表示那位上帝不是高高在上，没办法捉摸，反而他是顾念那些遭遇困难的人。到底怎样顾念呢？罗马书的第18节呢又这样讲，他用现在的苦楚，甚至是用到一同忍受阵痛这个概念去讲，告诉我们听呢，现在我们所受的困难，现在我们所受的苦楚，其实是有期限的，即代表呢他不会永远都是这样，你不会永远都在苦难里面的，你不会永远都遇上困难的，你不是这样的状态，他是会完结的。这个是我们人很重要的盼望，即是说呢，你永远不是这样的，你挨一段时间而已。这些的困难，这些的苦难，好像罐头一样的，是会过期的，它会过期，它没用，会扔掉它的。它更加用到呢，就是用到一个比喻，就是阵痛。阵痛呢，就是当生 BB 的时候，妇人会 feel 感受到阵痛，没错，是很痛，但是呢也都代表了一些东西，就是呢一个 BB 就来会出世了嘛，个 BB 就来要割，就是要出世，你会感受到喜悦，你的阵痛就很快，一段时间之后就会过去了。正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我们在苦难里面呢是可以熬得过，靠住上帝的恩典呢，你是盼望那些看不见的盼望，就是持住这个盼望去熬得过它。更加重要的就是呢，这个困难一过之后呢，荣耀的耶稣基督荣耀的就会彰显了，也都是呢福音书里面所讲的，就是世代的终结的时候，耶稣基督作来的时候就是这个世代终结的时候，所有的苦难都会过去的。不单止这样，如果将以时间的观念，将现在的 苦难或者是我们所经历的时间和世代终结的时候那个时间去相比的话，以数学的方式，就是说呢，我们人生得不会超过三位数字，我们人生除以一个永恒的话，即是无限 infinitive 的话呢，那个数值呢 是接近零的。所以保罗呢就跟我们说是不足介意，没得比较的，你知不知道，没得比的，完全是算不得什么。你有这样的信心去看你今天的困难，再加上呢，我们的盼望不单止是这样，不单止是会过去，不单止是会有的这些困难，而更加呢是会解决的。这些困难，这些苦难是会完全得到解决。21节，到那时我们就可以脱离败坏的限制，表示呢人呢不再被罪所捆绑，我们可以不犯罪了。不单止这样，这个物质的世界都经历改变的，它会改换一生。圣经更加讲我们的身体，到那时我们这个身体现在是会腐坏的， 会病的， 会有 cancer 的，但是呢到那时呢我们就有一个不朽坏的身体了，更加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这个就是福音书所讲，就是审判的开始。不单止困难、苦难，甚至罪都得到解决，到那时候真正的公义就在审判台里面去彰显。所以在罗马书8:14-17，保罗告诉你，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子，更加我们会成为他的后嗣，表示将来我们不单止可以得着儿女的身份，更加同耶稣一同得着基督的产业，一同得荣耀，一同承受神的国，获得永生的盼望。你想想，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带来的盼望，不单止是面对死亡，是面对上帝的审判，我们不需要害怕。跟我一起读8:15-16，有没有？15节，1、2、3，你们所领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仍旧害怕，所领受的是儿子名佛的灵，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自己与我们的灵一同见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好的，一同见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今天我们说我们信耶稣的，我们相信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一同去见证我们的身份。还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害怕的呢？今天既然我们知道盼望的内容，了解上帝的计划，我就要问了，今天我们遭遇困难的日子，你有没有活出那份的盼望，活出盼望超越困难的生命？这个就紧要。罗马书8:12，保罗鼓励信徒，你要顺从圣灵而不是顺从肉体，表示呢人呢要过一个被圣灵引导活出盼望人生，而不是随从世界的价值观。保罗提醒我们，纵然我们信了主之后，但是我们仍是活在这个肉身里面，即是说呢我们仍然与世界是有关系的，我们没有超越到，我们很容易就被未信主的时候那套的思想影响着我们。有时候你会面对挣扎的，这个是很真实的，即是说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需要选择究竟是用世界那套去做，还是用圣经那套去做。 顺从肉身还是顺从圣灵呢？八章十三节，保罗告诉你，顺从肉体结果是非常之严重，特别指导的当然是罪方面，是永恒的死，是永远与神隔绝。所以我们要学习，要学习顺从圣灵。更加正面的就是，当你有这样的心智，说要顺从圣灵的引导，当你谦卑在神面前跪下祷告求神帮助你的时候，圣灵是会赐人力量去遵守上帝的律法，去遵守圣经的教导。所以呢，人呢要学习怎样的去戒除，去不去满足肉体的需要，特别是在罪方面。我们有时呢要强迫自己，去逼自己去顺从圣灵，这个是我们成圣要走的路，是我们每一日祷告需要祷告的一些的项目。更加真实的情况呢，就是其实顺服肉体，即是用世界这一套，是很容易做的。面对困难的时候向上帝发出怨言是很容易做的，扭曲上帝的慈爱，甚至放弃我们曾经认识的信仰，自暴自弃，逃避，用世界的方法行事，这些都是很简单的，你不信主都可以做到。但我想说，在困难里面仍然持守看不见的盼望，仍然坚定相信神是与我同在的。我的困难不是因为神要特别整我们，我的困难是神会与我们一同的面对，仍然看重活出那份的忍耐和喜乐，是需要很大很大的力气的。遵从神的旨意从来都不是容易做的事，但是我想跟大家说，今天你面对困难的态度是反映着你的信仰。大家要有信心，我们信服圣灵所付的努力是不会白费的。所以我很欣赏那些父母，他们上班都很忙碌，但是仍然放了工之后，为着仔女，无论是陪伴他们做功课也好，无论带他们出去玩也好，仍然尽父母的责任。这份的背后的动机是因着他要做好父母的角色，要持守这份的信仰，是令我好欣赏他们。工作很忙碌，但仍然去投入教会的侍奉，仍然去揸一些时间出来，因为他要在这里争取去侍奉上帝，去见证上帝，也都是我觉得很很欣慰的事。我不知道大家现在面对什么的困难，甚至是怎样的艰难里面，但是保罗所讲的苦楚，甚至他的困难，其实是一直都是围绕跟我们的身份有关，就是基督徒的身份有关。他所指的困难从来都是因着全福音所面对的困难。他明白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很快就来到，他都明白上帝呢要将这个福音去广传，人人信耶稣，人人得着福音的好处，是一直以来是上帝的心意。所以他要无惧困难，活出这份盼望超越困难的生命。我相信大家都很认识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呢，我看回他历史，他同样去具备这个生命的特质，就是呢盼望超越困难的生命。约翰卫斯理很明白呢，福音的工作要承受逼迫和苦难，这些是必然的。例如一次他说，开报道会的时候，有些流民就故意将这些牲畜赶入去会场里面去骚扰他们，但是他仍然不放弃开报道会，仍然去传福音。也有一次他讲信息的时候，有人向他掟石头，石头中了他的眼角流血，他止了血之后仍然继续的讲道，若无其事。更加有一次是落大雪，他说道路被雪封住，北风好像剑一样吹来，但是我们靠着上帝的帮助， 仍然出发去报道。约翰卫斯理他经历了很多的困难，但是从来这些困难都不是成为他传福音的难阻，他不怕这些困难，他甚至是主动去迎接这些困难，主动的去走入这些困难里面，为的是他要见证这个基督，见证他生命当中拯救他那位主，活出盼望超越困难的生命。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保罗所讲的盼望是什么，也都见证了很多很多圣经的伟人，甚至是历史里面有很多的伟人，他同样的活出这一份的生命，你羡不羡慕啊？你想不想去活出这一份盼望超越困难的生命？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我们天父，我们上帝，求你去光照我们，让我们在困难里面不会被困难所打倒，反而我们持定你将那份的盼望摆在我们心里面，使我们相信我们是你的儿女，你必定与我们的同在，纵然这份的同在并不是所我们所想的那么具体，但是我们相信你的说话，你必定与我们同在，要我们就勇敢去踏出一步，不是要去战胜这些困难，是与困难的并存，一同的去与你肩并肩的去面对这些困难，求神你去帮助我们，也求主你去激励我们，当我们在这个困难里面经历艰难的时候，经历伤痛的时候，求神你去安慰我们，去顾念我们，去激励我们，以致我们活出这个盼望超越困难的生命，求主你去帮助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灵之祈求，阿们。好，将时间交回主席。